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今天在这里节目当中呢，要继续为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把五个题目做一个答案。我们记得上个星期呢，我们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我上第三、第四、第五个问题呢，大家已经做了足答案了。那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那么那个故事呢，就是讲一个很热心的教友，他每天都期待知道天堂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有一天他很热心的在祈祷，他就求天主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到领教一下天堂跟地狱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他一直在很热心的去祈求他求了很久，其实呢天主都没有给他任何一个回应。所以有一天他就是想说求就给，找着找着，所以他还是很用心呢，就是继续祈祷。有一天天主就觉得说，实在他的恒心跟决心呢，就感动了上主，所以上主开始呢就派遣一个天使来告诉他。他说好吧好吧，因为上主看到你的恒心，他也被感动了，所以他愿意呢带他去看看天堂跟地狱呢到底长成是怎么样子。所以那个教友呢就非常的高兴，他说终于我可以看看天堂跟地狱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天师呢就告诉他，好吧，那我就让带你去看看了，但是呢你后来呢就要回到人间这样子他呢教友非常的高兴呢，就是被天师呢就首先呢就带到那个地狱去了。哎呦，当那个教友呢跟着个天使呢进到地狱的门里后，那个教友都觉得说，地狱怎么那么漂亮，因为他看到的都是金碧辉煌的一些建筑。所以他继续呢就进到地狱的那个房子，他发现呢一进到那个时候，当刚好呢是中餐又吃饭的时候，所以他天使就把他带到那个餐厅，因为这样子才看到地狱的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结果那个教友呢就非常的纳闷，他说为什么地狱的餐厅就比人间的餐厅还要漂亮，还像更金碧辉煌，真的是设计的一流。所以他开始要观察地狱的餐桌，哇，那个餐桌上呢摆上的都是山珍海味，他觉得说很纳闷，他就开始问那个天使，到底有没有把我带错地方了，这里真的是地狱吗？天使就告诉他，那当然了，我在那边怎么会把你带错呢，原来这个地方呢确实是地狱。他发现餐桌上里头所有的山珍海味呢就比人间的还要丰富，所以他很纳闷。正在他纳闷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吃饭的铃声就响了，结果一格一格的人呢就进到那个餐厅。哎呦，他发现呢地狱里的人长得没有两样啊，跟我们人间的也是一样啊，没有特别的怪异啊。而且他发现其实为什么地狱的人他们就是跟人间没有两样啊，所以他开始想下地狱也没什么关系吧，因为你看这些人不是跟我们人间的一样吗，长得都是一样啊。所以呢他很纳闷的时候呢，这些人呢每一个呢入席了，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呢等着吃饭。好了，那大家呢坐好位置以后呢就开始开动了。但是当开始要吃饭的时候呢，那个教友就发现地狱的人有一些都不一样，他发现地狱人呢长得是跟人间一样了，但是他发现呢他只是手里头呢有一些奇怪的现象。他发现地狱的人呢他的肘关节呢是没有的，所以他的手呢是直直的。当要吃饭的时候呢，原来每一个人呢都没有办法把拿到的东西放在嘴巴，因为少了那个肘关节。所以地狱的人呢光是看而已，但是就吃不到在嘴巴里头。所以他觉得说原来地狱就是这样子看得到就吃不到。所以呢他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就非常的伤心，他说还是不要下地狱好了。结果他就哀求这个天师呢再带他去看天堂。 结果呢，这个时候当然呢又是吃饭时间。原来天堂长的房子呢跟地狱呢是一样漂亮。天堂的餐桌里头所摆设的山珍海味呢也是跟地狱都一样。但是呢开始吃饭的时候呢，地狱的人呢就开始祈祷。祈祷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坐下，然后就吃饭。那个教友用尽所有的眼力去看看地狱的人到底又有什么不同。他发现跟人间的人长得都一样。哎呦，忽然间他发现呢，原来地狱里头，这些人的手，跟天堂里头的人的手，跟地狱的人的手是长得一样，也是呢没有肘关节。所以他就用尽所有的眼力，去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吃饭呢。因为祈祷结束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吃饭。他说，难道天堂的人也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吃饭吗？这样子他战战兢兢的就去观察。结果一开始吃饭的时候呢，他发现天堂的人呢，原来每个人都可以吃到饭，虽然他没有肘关节。因为天堂的人吃饭是这样子的，他是呢把饭呢就舀给对面的那个人吃，因为他肘关节呢不能放到自己的嘴巴，干脆他就放到别人的嘴巴去。而对方呢也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放到自己的嘴巴去，他就放给对方的嘴巴来吃。所以他发现天堂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山珍海味，每个人呢都很快乐。从此之后呢，他看过天堂跟地狱一遍以后呢，他就非常感动。他说他分别出来了，天堂跟地狱呢的差别呢，是因为天堂多了一个爱，而地狱呢就少了爱。因为如果有爱心的人呢，他不是自以为自己以自己为中心，我得不到的东西呢，我也别让你得到了。但是天堂的人呢，他只想到说，虽然我得不到，但是呢我还是让别人可以得到。因为爱的互助互作，但是使到大家呢活得很愉快很幸福。所以当各位听众朋友，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呢，我讲一个这样的故事让大家去分享呢，主要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如果自我中心的话呢，我们就变成是在地狱一样的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对方，了解对方，给予对方所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人间当中已经可以预尝天国的喜乐。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呢，如果呢还自我中心呢，我相信这个就是在地狱一样的痛苦。因为我一定要讲赢你，意思就是说我不能让对方呢可以做他自己。我也不能分享我的东西，我要操控了别人，这个时候呢，那个互动呢就没有人心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始又解第三个题目。第三个题目呢，就是有一天先生呢就向太太说话。太太说，你看呢我真是很受不了那个陈先生，因为呢我每次跟他呢谈生意，谈到呢快要成功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打退堂鼓。所以呢他就是告诉太太这一件事，当你是一个太太的时候呢，那你怎么样回应到先生呢？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需要被尊重被了解。那个尊重跟了解讲的很简单，但是如果真的是要做到呢，原来是不容易。我们就说，如果以福音的生活要做到的话呢，我们只要在真真实实的生活里头呢做两件事情。你要尊重别人了解别人，除非呢第一你了解人家的心情，第二你知道对方讲一件什么的事给你听。如果当你能够回应这两样事情呢，就已经达到尊重跟了解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把我讲的话能够听进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对方的话听进去呢时候呢，实实在在别人就没有兴趣跟我们讲。再来，我们真的达到福音的生活呢，就是了解人家的处境心情，他是痛苦的时候我们接受他现在是痛苦，他是喜乐的时候呢我们也了解他现在很高兴。现在你们想想看，这位先生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呢？他很沮丧，对不对？ 那他沮丧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他的心情，而且不单沮丧，也有一些不耐烦，也有一些生气。好，但是他讲一件什么事给你听呢？都是讲到他的搭档，每次呢要跟那个人谈生意的时候呢，谈到快好的时候呢，那个人就开始要成交的时候呢，他就打退堂鼓了。所以如果一个太太要想跟先生有一个福音性的互动呢，我们就只能够回答他，好，先生，我知道呢你现在呢很无奈，很沮丧，也很生气，因为对方老是呢在节骨眼的时候呢，他就退缩了。事情是这个对方呢到快要成交的时候呢，他就跑掉，所以你一定是很失落，很沮丧，而且呢也很难过，对这件事情发生呢你很生气。那这样子的回答呢，我们真的达到耶稣所说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哭泣的人同哭泣，这是建立关系，互相呢能够承载对方的。但是通常呢，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传统上我们没有带着耶稣的福音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教训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老是要找他谈生意呢？你看，就开始骂人，或许呢我要讲一堆道理给他听，他就说你自作自受，既然你知道他的个性，那你为什么要找他呢？我们人呢都是开始用这些责备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呢，让对方呢不单止他的情绪没被疏解，还有得到另外一个被教训的情绪。当然对方呢最后就不愿意跟你谈话了。虽然太太跟他回应呢，就是用福音的生活就了解他的痛苦，了解他的心情。了解以后不见得先生呢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因为你一直愿意他讲出来的时候呢，后来那个先生讲的越多，他后来自然就找到方法，他最后可能就自己找到一个方法，其实我真是太笨了，要何必跟这些人做生意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后解决困难的是谁？原来就是当事人。只要我们愿意听，我们就能够呢得到一个帮助对方疏解的情绪，也能够帮助对方呢能够自己解决问题。纵使我们说对方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最起码呢他已经疏解他的一些情绪，我们已经陪同他度过那些生气、难过、沮丧的一个处境。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自己希望人家怎么回答你呢？是骂你一顿呢，教训你一顿呢，讲很多道理给你听，还是你愿意去了解对方的处境，对方的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有新的发展，不是过去的坏，现在的好。其实呢过去我们也是真心跟人家互动，只是我们原来有更多的成长空间，可以做到越来越像基督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希望我们今天在这个题目里头呢也能够体会更多的福音生活。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我们继续想跟大家呢会解答呢第四个题目。第四个题目呢是太太在讲话。有一天先生就坐在客厅看电视，太太呢忽然间电话就响了。陈太太在开始接电话，她接电话的时候呢，发现对方呢不断在讲，不断在讲，结果一讲，对方就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电话。其实她的太太在听这个电话的时候呢，已经很着急，因为她原来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对方一直都不肯把电话放下，所以那个太太呢，就只有一直在听。听完电话以后呢，她就开始对他的先生讲，他就开始骂对方，他说刚才接了个电话，这个人一直在讲，都不愿意把电话放下，害我现在呢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而且呢你看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给他都耽误了。当你是一个先生，听到太太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你打算怎么就回应他呢？那我们当然了，传统有很多方法，我们会教训他，那你一直活了，那你不是死的，那你为什么不要 告诉对方啊，你现在很忙呢。你看，我们还可以这样回答他，回答太太。但是我们呢，就教训了他，太太已经心够烦了，因为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再来呢，他的情绪没被疏解，还被先生骂一顿。你想想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好还是会更坏呢？太太的情绪会被疏解呢，还是会啊增加呢？那当然，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回应方法。哎呀，都是你自找的，自找麻烦嘛。好，你干脆就不要听那个电话就好了。或许我们要告诉他，就是你自己愿意听的，那有什么话说？这些回答，我们都是说传统上呢，让我们发现真的没有进入对方的处境。假如我们真的愿意陪同对方进入他的处境，但是你是知道对方原来是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今天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要尊重别人，要了解别人，而不去教训别人的时候呢，我们用什么的方法呢？我们首先说要尊重了解，要达到做到两件事情。第一是了解对方的心情。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觉得现在对方的心情是什么心情呢？他听完一个那么长的电话，他有很多事情都被耽误了，你知道对方的心情是什么样呢？你们大概已经有写好你们的答案了。我们看得出来，对方呢，其实他的情绪呢是有一种生气，而且呢有一种呢焦虑，因为他原来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他生气呢，就气对方讲很长的话。他有焦虑，是因为有很多事情呢，他都被耽误了。如果是这个先生回答这个太太的时候呢，他可以告诉他，太太，我知道了。好，你听了那么长的电话，你觉得呢很生气，也觉得呢很无奈，因为也觉得很着急，因为很多事情呢都被耽搁了。当然，你讲对的时候呢，那个太太自然就说：“是啊，是啊，世界上哪有这种人？好，一直都不要讲，一直都在讲，讲的那个电话那么长。”好，所以呢，你继续还可以回应他，用心情的，用事情的。是啦，所以你觉得对方讲那么长的电话呢，所以呢，你很觉得很不服气。当你一直在回应那个太太的时候呢，太太自然就说，是啦，是啦，所以下次我要学乖了哈，我一定要停他，免得到最后呢，我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我耐心，愿意听，愿意了解对方，这个时候疏解他的情绪越多，那个人就越有能力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各位听众朋友，假如你真的愿意过福音的生活，愿意进入别人的处境，这是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沟通模式，在以后的节目里头呢，我们会介绍一样一样的沟通模式。但是这个是呢，又最基本，也是最有人性的一个互动方法。因为我们希望帮助一个人，不是我来帮他想很多的东西，而是让他在失去平衡的时候，能够找回平衡点，之后呢，他就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五个题目呢，就是讲到祈祷的问题。我们知道呢，有一个题目是这样子，有一个人就告诉你，有一天你去拜访一个家庭，那有一个教友就跟你讲，嗨，我真是没有办法祈祷，祈祷为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听到他在讲话的时候呢，他的愁眉苦脸的，他就跟你抱怨这件事情。通常呢，我们知道一个人这样子讲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呢，有很多的回应方法。通常我们有很多回应方法，就是你没有恒心嘛，祈祷这是要恒心啊，那你没有恒心，那当然就没有结果了。有的些更狠的就会告诉对方，你知道吗，福音里头讲了，求就给，找就找着，所以你还是要继续祈祷啊，你不能失去信心啊。你看，我们分了很多道理，也是用指责的东西告诉了对方。那当然也有人就告诉他很多的方法，他说，到底你想做天主还是由天主来做天主啊，又给他讲了另外一些道理，骂到这个人呢实在不好意思了。所以他里面祈祷无法祈祷那些情绪呢存在，不但只没疏解，还得到更多的情绪，因为一个一个去教训他。 当然有一些人呢就用比较的方法了，他说你看啊，某某人他刚刚才认识主，他都很恒心祈祷，你呢已经10年20年的教友了，只能讲这些话，实在哈让人家沮丧。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回应这个人是这样子，但是这样的回应到底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良善心谦，我们有没有耶稣基督所要求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哭泣的人同哭泣呢？那当然更有很多法宝的方法是我们教会里头呢一直呢很流行的。我们就说告诉他，你看，就是因为你没有做9日敬礼，假如你有做的话呢，那当然就是会得到了。你知道吗？我某某某某的朋友，他就是因为一直求求不到，所以呢，到最后呢，他做了9日敬礼，那个时候他就得到了。所以呢，你一定要加油哦，这样子。你看看，这些都是我们回应别人的方法，到底对与错呢？大家自己就可以心领神会了。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有好心，但是有好心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将心比心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建立好的关系，也更是没有达到一个爱的行为。所以听众朋友，你们已经有了答案了没有？如果你的答案已经写好了，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核对一下下，到底我们有怎么样的更好的答案。当然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传统的答案不是对跟错好跟坏，我们常常都说过去我们用木炭烧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你会不会再用木炭去烧饭呢？因为你今天发现有电子锅啊，或许有电锅，你何必要拿一个木炭出来煮饭呢？因为这样煮饭了以后大家眼泪汪汪啊，然后大家都很痛苦，而且今天的房子已经跟过去有不太一样的设计了。如果我们是在一些大厦里头用木炭放在客厅煮饭，你想想看，或许你不放客厅放厨房，你想想看会有什么的现象呢？当然我们那个房子都被熏黑了，而且呢因为那个通风问题呢，我们那个碳气哈会让到我们流眼泪。所以不是过去的错现在的对，其实呢就没有对也没有错，因为为当时候来讲用这种方法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时代的进步，原来我们发现人需要照顾的身心灵哈，所以我们有更有效的方法是越来越进步，只是问我们要活在现在还是活在过去。我们常常讲孔子时代穿的衣服就是长袍，但是今天你穿了一个长袍孔子的衣服在街上走也是没有错的，因为没有人去抓你去派出所，也没有去人抓你去坐牢，因为你同样达到遮蔽身体的一个效果。但是只是路上的人觉得你很奇怪，你好像是在一个古代的人物走在现代的街上。所以相信大家现在都开始穿现在的衣服，而不是说过去的衣服是错。过去的木炭烧饭呢也可以烧出饭来，不过这个饭吃的是非常辛苦，而且也有危险。好，万一呢那个中毒了，因为通风不良哈，那个碳气太厉害了。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用电子锅煮饭很轻松，而且大家都很愉快，而且没有危险。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希望用新的方法活在现在，还是你一直抱着过去的东西走到现在呢？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都非常的聪明，因为你们都会很有智慧，选择呢是现代的方法，活在现在。所以如果活在现在的时候呢，也更符合福音的生活，不是更好吗？不知道大家听众朋友觉得如何？所以那个人跟你一直说抱怨哈，他没有办法祈祷，祈祷为他没有效，但是呢他那个非语言他的身体语言呢一直呢觉得皱了眉头哈，然后呢很纳闷的那样讲，那个时候你怎么回应他呢？我们说只有一个很掌握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别人，了解别人，达到要尊重别人了解别人，原来我们只有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了解别人的心情，当一个人告诉你 他没有办法祈祷的时候，祈祷为我没有效，那个时候你猜想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他很无助的心情呢？好，如果我们真的是发现对方很无助的时候，我要接受他是无助，还是劝他不要那么无助呢？好，原来我们真是像耶稣一样与喜乐的人同喜乐的时候，我们只有告诉他，是的，我看得出来，我就听到你讲的，其实你很无助，这是心情是很无助。但是他讲一件什么事情给你听呢？他就告诉你祈祷的事情。你如果要回应他呢，真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哭泣的人同哭泣，我们只可以回应他心情，他的心情是什么，他发生什么事。整句的回答就是说，我看得出来你很无助，因为无法祈祷，这个人呢都被你承载了，你了解他了，接受他了，那就是尊重。当然你了解他接受他的时候呢，他的心情你也了解了，他讲的事情给你听，你也听进去了，这个人自然呢就很愿意跟你多讲。他说，是的，我实在很无助，我没有办法祈祷。原来这个当事人呢越讲越多，原来他里头呢发生很大的问题。好，这个个案呢就是在我们的牧灵当中呢曾经真的是这样发生过的。因为有一个教友呢，他常常在探访的时候呢没有察觉到。那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那个在牧灵上很大很有意义的一个发展。那因为现在呢节目时间呢有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